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4月8日，欢迎收听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星期一，是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我是主持人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我们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台湾大学退休教授赵雅舒博士，欢迎赵教授。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中美知名企业界人士杨鼎先生，欢迎杨先生。
各位听众晚上好。
啊，那我们非常高兴有两位跟台湾相关的嘉宾啊参加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主要话题也跟台湾相关，因为今年4月份是美国通过那个台湾关系法40周年啊，所以呢我们想主要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赵教授，您能介绍一下当时通过这个台湾关系法的背景吗？
这个基本上并不是卡特政府啊所推动，是因为美国的国会来推动这个国际台湾关系法，这个就变成了美国国内的一个法律，而牵涉到台湾。当然台湾因为这个法受到很大的利益，这是不争的事实。实际上是因为卡特政府啊在跟台湾断交、跟中国建交的这个过程中啊做得太过火。当时惹怒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沙烏地阿拉伯，沙烏地阿拉伯的国王费舍非常不满意美国卡特政府在断交前的几个小时叫美国驻华的大使安克志在半夜把蒋经国从床上拖起来，而且这个告诉他这个消息，这个不但是极不礼貌，而且做得有点太过分。所以后来有一阵子沙烏地阿拉伯的国王费舍对台湾是100%的支持，继续跟台湾维持外交关系，并且呢无条件的供应台湾的石油，并且呢还贷款给台湾。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美国的国会，美国国会也非常不满意这个卡特政府啊，就觉得台湾受了很大的委屈。那么怎么办呢？这政策已经变了，国会不能够阻挠这个行政单位所做的这个决定呢，因此就做出了这个台湾国际法来这个补救，这是台湾关系法的由来。
那就是台湾关系法是1979年1月1日正式生效，是由众议院提出，而且众议院通过之后由卡特总统签字成为美国的法律的。那么在美国法律的话总是高于那个公报，对吧？所以当然美国跟中国就是大陆建交的话它有3个联合公报，但是呢他们又通过了台湾关系法，这样子的话就是希望中国大陆在接下去不能够以任何的理由，就是以不和平的方式，比如说影响或者干预台湾或者什么，基本上是想要保持两岸之间的和平，对吧？
问题是说这个法并没有严格的规定，比如说那个除了谈到卖武器给台湾，但是87公报里面事后在雷根政府时代他也讲说会逐步减少对台湾的军购，而且 即假使台湾海峡发生的武力冲突，美国是希望和平，但真的 发生这个武力冲突的时候，并没有讲到美国要出兵保护台湾，说是美国要参战，美国要出兵，那是过度的解释，在条文里面，在这个台湾关系法并没有讲到这一点，只是说这一件事情呢，使得中国到现在为止对台湾的还是有点顾忌，就是顾忌，所以中国是很不喜欢这个。而台湾呢，本来是国民党推动这个东西，现在就变成了台独啊，来继承这个，变成他们认为是一个保护伞，而且扩大解释。
所以这个台湾关系法，这40年来是台湾的保护伞吗？还是民进党或者是台独的保护伞？这有点，就是起的作用有点，就是有点跟初衷有点背离了，是吗？
实际上，在李登辉时代，
这
个当时就克林顿总统在的时候，所谓飞弹事件，大陆要对台湾试射飞弹，那个克林顿派的两个航空战斗群呢，这就是美国的反应。所以说台湾关系法，说美国完全没有反应的话，这个也不对，因为在这件事情中，美国是派了两个这个赫组的航空战斗群，美国是出兵的，只是说，中国也刹车了，所以这个事情没有扩大，所以台湾关系法还是有它的一定的作用。
杨定先生，您觉得这个台湾关系法保护了台湾吗？
刚才听赵教授这么说啊，我真的很佩服这历史系教授，这个剖析的这个历史事件都是非常到位。的确是台湾，因为我3月底才从台湾回来，所以我也知道台湾已经在民间或是政府啦，都有这个意愿在大肆的这个庆祝这个40周年啊，那么也安排了一些活动，在4月10号到15号，甚至到20号都有，甚至还有，据说有这个美国会派重量级的，还有一个台湾旅行法，满1周年，所以说呢，会有美国重量级的人士参加，我不知道是，重量到什么程度了啊，那么。说这个台湾关系法保护台湾，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台湾的确因为这一个台湾关系法而在这个国际上也好，或是在民心的自信心也好，都有很大的帮助啊。那么因为我当年也在台湾经历过中美断交，就所谓的中美建交跟中台断交了，这个事件呢对台湾的这个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很多人都信心丧失，因为这个台湾关系法呢是事后补救的，因为当初就1月1号建交的时候，这个台湾关系法并不存在，这个79年这个法实际上是2月份才通过，4月份才正式的这个实施的，所以说这个40周年是在4月份，那么这个算是个补救的法。赵教授刚才说的很清楚，对吧？因为卡特政府当时做的很仓促，也没有做十足的准备，所以台湾方面呢对这个事情十分的不满。那个时候的前副部长，那个时候外交部长，台湾的外交部长，他们跟美国人开会的时候提出几十个问题，美国都没有办法回答，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准备。所以台湾也透过了因为多年跟美国的这个关系，所以有很多的国会议员，包括主动支持的跟被动支持的，都在国会推动这一步，对台湾算是一个补救的补偿的一个法律。那么当然这个是台湾能够争取到的已经是最大限度了，所以因为台湾已经不是被美国承认的一个政府，所以这个算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那么虽然是一个不被承认的政府，但是几乎是以对待一个政府的这个方法跟这个地位啊来对待台湾，这是台湾就是前辈这些外交人员的确做了大量的工作。
就是我很想知道，就是两岸就是台湾关系法之后 什么时候是走得最近的？我觉得现在分分合合，当时1979年的时候，那两岸应该还是在敌对状态，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是开三通啊，然后就是两岸的交往越来越多，然后台商现在也有几十万在大陆，好像就是台湾对大陆的那个经济的依存度也非常的高，是任何其他地区或者国家都是没办法比拟的。那么但是呢，两岸的人民之间好像越走越远。那有没有哪个时期是两岸走得最近的？就有没有哪个机会，就说两岸是有可能会，如果正常的话，有可能会合在一起，但是现在好像是还是走得很远。
因为我回台湾待了几个月，所以就是从去年底到上个月啊，到三月底，我在台湾也看了一些情况，也体认到了一些事实。台湾不是吹起了一股寒流嘛，就是韩国瑜国民党的这个现在的高雄市长，他是承认九二共识。当然大家没有人在这几个月没有人刻意去强调台湾关系法，那么但这个台湾关系法是存在的。那么他承认九二共识，也就是说两岸算是一家亲嘛。那至于说民进党呢，这么说吧，实际上台湾关系法呢，当年呢是为了保护台湾，等于补偿台湾，但是跟这个国际局势一度变化下来哈，这个台湾关系法变成是美国利益优先的，现在已经变成，因为当年的中共没有这么强大，大家也没有，不管是在经济军事上面都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那现在这个台湾关系法变成是美国手上的一张牌，可以随时来使用这张台湾牌来牵制中共，这个已经不是保护台湾的这个原因了。他这个法的这个跟他当初立这个法的那个宗旨啊已经有所出入了，但是的确就在立法的同时也有美国利益在里面了，因为所谓美国利益就是台湾海峡了，这个讲白了就是这回事儿。因为一旦台湾跟大陆合起来之后，这个台湾海峡就几乎都变内海了，对吧？按照这个国际海洋法的话，它就变成内海了，那这个就不是随便可以通过的了，
所以就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了。
当然了，啊，这个因为美国不愿意中共能够把手伸到太平洋里面来嘛，啊，太平洋的希望他能够在第一岛链就能够把这个中共的影响力啊，就把它封锁在那边。所以那但是中共呢又不停的在强大，所以为什么说我的个人看法了，就是这个台湾关系法。讲起来是对台湾的补偿也好保护也好，但实际上现在已经牵扯到美国利益了，包括美国最近就是好像今天吧，今天还是昨天，美国又任命了一个新的那个亚太助理国务卿，这个现在是提名了，还没有正式任命啊，这个人叫做 Stillwell， 这个人呢原来当过中国驻中国大陆，美国驻中国大陆的武官，国防武官，在2011年到2013年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属于鹰派，这个人之所以被提名，并且很可能被任命了，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不愿意他，中国不愿意他在这个位置，那么这个就是他可以被任命的原因，显然这个就是所谓美国利益了，这个我们客观的来说，台湾关系法不但是维护了台湾，同时也维护了美国本身的利益，当然中共是非常不乐见的了啊。
以前的美国在两岸的立场它比较含糊或者暧昧的时候就比较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它如果一旦清晰的话，可能就两边的平衡就失去了。
是的，
但是他现在好像又有点扭转，可能在那个时期又有点偏向大陆。现在呢，特朗普他这个总统， 他可能又想偏向一点台湾，就是把台湾作为一张牌或者一支旗子来对付大陆。
这个特朗普的很多政策跟行为啊，有点令人费解。像最近这个阿拉伯的问题，
嗯，
啊，他承认这戈兰高地归属于以色列，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
嗯，
再再都触怒了这个
阿拉伯世界啊。
那对于中东的和平呢，离这个和平更远。本来美国历任总统对这些事情都讲得很模糊的，
嗯，
但是特朗普突然把它变成了很明显。
女婿是犹太人，女儿嫁给犹太人之后也是犹太人，那
受
他们影响啊。
但是这样的做法也不符合美国的，因为越模糊越好。就像台湾的问题也是一样，你像这个台湾关系法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就是卖武器给台湾，
对，
变成美国的法律上美国有权利卖武器，中国当然反对。所以后来在雷根政府时代有一个817公报曾经承诺以后将逐步地减少，但事实上美国有没有这么做呢？在布希时代卖给台湾120架的这个 F-16， 最近这个特朗普也可能啊，当然最近美国的新闻又说可能有变化了啊，就是卖武器给台湾是逐步地要这个减少，但事实上美国有没有这么做呢？并没有解释。所以这个基本上美国他解释这个台湾关系法完全是照他的逻辑，所以中共很不满意。而且美国对台湾的掌握度也有问题，你比如像现在台湾面临有两个大的变数，上次的选举本来美国认为国民党会大败，民进党会很稳固，
是九合一是吧？
对，九合一，
哦哦哦，
但结果不是这么回事。
嗯，
那么现在这个韩国瑜的旋风啊，很可能使得2020的选举了，这个民进党要再一次大跟头，所以美国就觉得，
就是美国可能出手帮民进党，有可能
这个东西很难，
不无可能，
他想帮，不是说你帮就能帮得成的。
嗯，
那么韩国瑜，所以这次哈佛大学把这韩国瑜请去演讲，也认识这个人，就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情啊？所以美国想要了解。总而言之，对未来的变数，美国并不能完全掌握，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阴影：中共的政治局势宣言对这个台湾是用和平的方式，但是军方拼命又在讲不排除武力方式。假如说现在是一个假如啊，真的打起来怎么办呢？这个对整个美国的这个是一个大事算的，美国必须要顾虑到，也就是说基本的和平也是美国要追求的目标，这样才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台湾打起来的话，美国利益在哪里呢？
我前段时间看见有朋友在这个微信上面发，说是据权威的一个民调说，如果大陆不打，美国帮忙，然后呢，台湾支持独立的有80%，但是反过来，如果大陆又打，美国又不帮忙，那么支持独立的就只有20%了，是不是？
最新的一个今天的一个民意测验，
嗯，
是美国的调查，
嗯，
说是上次台湾的那个民进党政府，他们说认为有70%年轻人愿意为台湾独立而战，但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发表的说没有70%，只有20%愿意。所以这个美国方面的这个调查跟台湾的民意测验不一样，所以到底真正台湾的民意怎么样讲很难说了。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 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为纪念我们的祖先，在清明节来临之际，我们邀请您在3月23日以及4月5日参加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ith Shelley Cemetery， 以及3月23日和4月6日分别在贝尔维尤市落日山纪念公园以及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举行的清明节庆祝活动。请致电206-539-1747，206-539-1747，或者访问网站清明seattle.com， 也就是 chingming seattle.com。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台湾大学历史系的退休教授赵雅舒博士，还有同样是来自台湾的知名企业界人士杨鼎先生。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台湾关系法通过40周年啊。那其实我虽然是来自大陆啊，然后也去过一次台湾啊，但是我对台湾一直很关注，去也有巨大的兴趣啊。最近的几任台湾领导人其实都跟美国有很深的渊源，包括李登辉、马英九、蔡英文都是在美国接受的教育啊，拿了像李登辉跟马英九都拿了博士学位在美国，蔡英文也是康奈尔大学毕业的是吧，
康奈尔的硕士，
硕士，对，所以呢他们应该都是美国通或者什么，然后呢美国应该是也喜欢他们，因为毕竟在美国待过啊。然后马英九以前还是保钓人士啊，所以他博士论文也是钓鱼岛的这个归属问题啊，然后他自己也是保钓运动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先行者可以说是。所以呢他有这些人当领导人，那么在这个美国的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或者沟通啊，对美国这个法律的理解上面，他们可能都有自己的理解。那现在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就是我还是不知道这个台湾它这个方向啊，就是即使是台湾就是这个政党轮替是可能。这个台湾关系法里面它是没办法预测的，那甚至它关系法里面写的台湾只是写了台湾本岛跟澎湖绿岛，甚至金门跟马祖都没写进去。那是不是这样子，比如说大陆去打金门跟马祖，这个台湾关系法就不管了，这东西我们就当然我们也不希望有这种事情发生啊。
那个台北时间呢4月9号，台湾有一件大事，就是这个台湾最近台湾很轰动，这个韩国瑜啊，要到波士顿去，到哈佛大学去演讲，那么在他出发前，最新的台湾一个民意测验，就假如韩国瑜代表国民党竞选总统的话，无论蔡英文跟这个赖清德，这个韩国瑜都很轻易的击败他，即使加上这个台北市长
柯文哲，
也输给这个韩国瑜。韩国瑜的领先度是40几，比20几，也就是说，如果现在选举的话，因为韩国瑜的这个14次的调查。他有10次都是他领先，所以照现在的趋向看来，2020如果国民党提名韩国瑜的话，很可能韩国瑜会当选下一届的台湾总统。所以这个美国对这个变数有没有掌握到，而且美国对韩国瑜不了解，李登辉这个 马英九、蔡英文都是留美的，韩国瑜没有在美国念过书。他虽然是东吴大学这个外文系毕业，但是他是在台湾念书，而且他还有军人的背景。他在年轻时候是做过军人，甚至做到连长了。所以美国对他为什么千里迢迢把他请到波士顿来演讲，也是像不是测验的，想要了解这个人。
这个哈佛大学可以授予他一个名誉学位，这样就关系就是
他现在身份还是高雄市长，所以而且他很知趣，他这次的行程只去波士顿，波士顿完了以后 DC 都不去的，立刻到这个洛杉矶，
到西岸，
到西岸，而且最多最多到圣何塞，然后他就回台湾。
西岸有很多支持者，应该有也有很多台湾人，
现在已经是爆满了，就是
对，现在参会抢不到票。
对，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人。为什么台湾一下子会刮起这？我们只能一个解释，就是王夫之所讲的天命、潮流了、民心思变。民心，老百姓希望这个民进党下台。
对，这个话是说这么说，但是这个美国一直在拿台湾当一个筹码，然后如果对能够拿来对付这个大陆的，美国肯定是喜欢的。那如果现在这个韩国瑜想跟大陆和好，那么美国如果不喜欢的话，他可能会帮他的对手。对，
我的看法，美国不是说准备帮他的对手，美国现在是在帮他的对手，但是美国要了解，你帮他有的时候不见得对民进党有利，老百姓的愿望才是最重要的。像大陆对于这个韩国瑜可能是暗中希望他当选，但是也不好表得太明白，所以说这个
对大陆一直是说不客气点，一直是帮大忙的。包括以前那个陈水扁那时候选举的时候，朱镕基在两会的时候说，人家就在问，比如说陈水扁如果当选的话，大陆会不会打飞弹，然后朱镕基就非常就是好像表情非常凶的说，你就等着瞧好了什么的，结果就实际上就帮了那个陈水扁。
哎，其实是你说的这个我们都有体会，就是包括这个李登辉啊、陈水扁，等于中国大陆都在助选，在帮他们助选，当然不是他的本意，但是的确是会有一些多余的民意反弹，最好也就是不讲话了，这个时候也不评论不讲话，是中国大陆比较聪明的做法，
用和平的方式。对，比如像大陆在经济上就是恢复跟台湾的接触，而且呢大陆最近在弄那个新的台胞证，用18码来代替，也就是变成跟大陆的这个
国民就是国民是一样了，对吧？
一样了现在领的人大概还只有几十万呢。如果有一天台湾，
他是不是只要是台湾的居民就可以领，是吗？
对，但假如说如果有几百万都领的话，那就等于是说用和平的方法他就达到他的目的。
而且他那个特别是学生就是入学啊什么的，
对，
就是有很大的那个有很大的吸引力，就是说
这个就像我们听过北风的故事，
你
风越吹那个人感到冷了，这个大衣弄得越紧，你太阳稍微露一点，它热嘛就脱掉了。
是的，
就要用这个方法，软的比硬的要好。
就是说那个大陆现在很多大学在国际上也是得到承认的，而且呢就是大学的毕业证啊，在哪里全球找工作都是没什么问题的。那么对台湾的学生有特别的优惠，比如说 又有奖学金，然后入学门槛又低，比考台湾的大学容易多了，这样子就很多人都去上学了。
现在他对于台湾的那个最近特别介绍建国中学了，他是瞄准到中学了，已经不是大学了。希望你们这些人到大陆来念大学。
嗯，
最优秀的学生如果去的话，他还要用什么武力呢？他不需要。
有一些民进党的官员子女都在大陆上学。
对，大陆的钱要赚的。
嗯，这有点意思。
所以我认为2020这个选举啊，韩国瑜是一个变数。到现在为止发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啊，但是韩国瑜代表国民党出来选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对，韩国瑜本身我这次回去还特别留意了一下他的新闻，包括他那个造势现场我也去了啊，在三重那个他三重选那个立委补选郑世维那个现场，我到现场去看过，的确是这个人有相当的政治智慧，我认为。那么当然他也在做，他也真的在做事啊，就是当初选举的时候他喊的口号嘛，对吧，货出去人进来嘛，高雄发大财。但是他民进党是不停的在打压，不停的就所谓卡韩呐，他做任何事情民进党都给他穿小鞋，然后不给钱啦，或是说不给政策啊，反正就是。所以韩国瑜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没有松口说他要参选2020，他已经表明了国民党内的初选，党内初选他不领表。那么当然也有很多主动的帮他领表的人啦，都已经经常在新闻上都说了，但他自己一直没松口。然后但是他现在已经开始放话，就是说他希望做的为高雄做的这几个事情，真正能让高雄人富裕起来的这些事情，他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因为政策，那因为中央不支持。所以在这种话说出来之后呢，大家认为他已经在埋下伏笔，就是说我还是要为高雄做事，但是我得争取到中央的权力了。因为我只有地方这个市长，我这个权力受限了。那个我就什么包括石化专区啦，包括这个高雄要做自由港啊做这个成套的捷运呢，这个都需要中央有政策配合，有财政配合。那么他现在已经说了他做不到，那说做不到的这个话引子就是为了将来参选来做个伏笔了，就是说不是恋战这个权位，而只是为了真的替高雄做事。
他过去一直强调人进来货出去高雄发大财。最新的他的口号已经改了，改成什么呢？台湾安全人民有钱。台湾安全跟人民有钱是一个总统才能做到的事情。他说做总统啊所有的都是空的，最重要的做总统只要能做到台湾安全人民发财，
对，让老百姓生活好。民进党打压他那个陈明通，就是现在的这个陆委会主委，不是说吗，他说光为了就为了吃饱，那么跟禽兽一样。
对，这也是有反弹的嘛，他这么说了之后。
是，
现在是美国请这个哈佛大学请这个韩国瑜来请他演讲，有一种除了测试他了，给他一个 interview之外呢，实际上呢也是要认识他这个人，因为他的出现对美国来讲可能有点意外，怎么声势这么高，而且他有可能成为下一任的台湾的总统。这个可能性很大。
对，目前看来没有出什么太多意外的话可能性相当大。
所以美国的一些重要的人物也会跟他接触是吧？
现在不知道美国有什么规格，他已经表得很清楚，他一个高雄市长啊，他不去 DC， 他已经讲了，他波士顿完了以后就到 LH， 他不到 DC 也不到纽约都不去，只去波士顿，演讲完了以后就 最多他加一个审核社，到审核社干什么呢？他看看看那边的那个科技方面的东西，就是戏骨了，他看一下。
他不要像去大陆一样拿订单啊。
他在美国的重要是放在高科技，
他要招商，要
招
商，因为不可能把这个就是高雄的这些，因为他这个农产品嘛，他不会运到这么远来。
美国不会买高雄的芭乐，不会买高雄的香蕉，
嗯，
因为那些东西啊，都是要东南亚跟这个大陆
保鲜，
哎，对对，那以前民进党时代。他也不是不做，大陆让你进口啊，比如说那个鱼鲜鱼，他给你放三个礼拜不验，你不是烂掉了？这叫行政阻挠。现在韩国瑜使他把它打开，就立刻处理，所以高雄的农渔民呢、啊、都发了财。问题是
直接受益了，
而且农渔但是农渔民的收益很低了，大概5%左右，所以真正要是发财。光靠农渔只起手势的，重要的还是要招商的。
我们知道台湾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因为它原来是甲午战争之后，就是李鸿章跟日本政府谈判签字，就是割让出去的，然后二战结束的时候又。就是美国在美国的帮助之下就还给了中国，然后那时候蒋中正他是当领导人啊，就是中国的，然后就是派了陈诚是吧过去，
不是应该是宋子文的，
宋子文啊，然后
不是陈诚
啊，然后就1945年的时候就派军队过去了，但是因为国共内战就是。国民党退守台湾，就带了100多万人过去，所以本来只有500万人是吧，又带了
日本投降的时候在甲午战争的时候台湾的人口不超过100万，经过50年统治台湾的人口到500万，但是在500万里面日本人只有20万，但是呢大家很忽略的另外一个，就有大概2万到3万的大陆人，日本称之为外省人，在台湾工作，所以外省人实际上老早就来台湾了。
最早只有20000人啊。
哎，但是呢，蒋介石在他1948到1949的这段时间，蒋介石用大大小小的各种船只啊，运来150万，使得台湾的人口结构马上变成了700多万，号称800万。那时候台湾有首歌了，我们800万军民一条心，实际上那个时候还没有800万，大概700多万，
所以
改变了台湾的人口的这个分布，
所以那时候差不多有1/4是就是大陆过去的，
150万、如果以当时人口来讲呢，1/4没有了，大概20%，或者是15%到20%，
对，然后就是但是呢这几十年一直到蒋经国还在位的时候，大多数台湾岛内的民众都是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对吧，是这样，
这个就是这个也要怪从蒋经国开始，他提拔这个李登辉了，就是一个错误，结果李登辉并没有照这个蒋经国的意思，很多问题都从李登辉开始种下去。
对，
李登辉，最开始就是有一个千岛湖事件，就是一个刑事案件，相当于是台湾的一个旅行团在浙江的千岛湖上面旅行的时候被几个歹徒把船给烧了，然后
那个时候是两方面
啊。
我们讲的千岛湖也不要忘记，当时大陆有一条那个。走私的船呢、结果被台湾拦截了，后来就原船遣返，就这个船开回去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烧掉了，所有人都烧死了，大家不要忘记有这件事情，再加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大陆旅客有一个巴士从东北来的，
嗯，
结果被台湾的一个司机啊，也是放火把整个都烧掉了。
哎呀，
这种往坏地方想，双方都有记录，
对吧？都有
都有记录。
对，但是呢，李登辉就是利用这么一个刑事案件，就是就比较比较夸张的，就是抹黑这个大陆那边。
这个李登辉呢，不但心理上是日本的心态，
嗯，
他的这个思想上也是有日本的心态，他是
实际上就是日本血统，
大概就这个样子。
嗯，
他
眼里正南是吧？
尤阿莱马萨，他有一个有一个日本。
我同意这个说法，他就是彻底。
所以现在台湾的怀疑啊，当初不是日本有20万的日本人在台湾
留下来了，
回去的时候只有10万人了。
嗯，
另外10万人没有回去啊，台湾让他们住下来，他们都改成汉姓了。
嗯，
那这批人都是日本的后代，
因为50年是很长的时间，
是很长的，对，
对吧？这个人从出生到工作也只需要20来年，所以说50年是两代人。
嗯，对，
那你说这个两代人之后，你分不清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
嗯，
这台湾的日本人，
不，李登辉现在还说钓鱼岛是日本的嘛？
对对。
嗯，
他当初这个其实当初很多国民党的大佬在事后先见之明呢，都认为这个当初是
蒋经国选错了，
搞错了。
嗯，
哎，搞错了，
蒋经国选错了，然后呢中间还再加上宋楚瑜帮错了，是吧？
嗯，
还有一个马英九也有责任。
嗯，
马英九当了这个8年的总统啊，他很奇怪的，所有这个民进党政策马英九都在做，
然后国民党政策他不做，
他都不做。
嗯，
哎，所以现在台湾很多人批评这个马英九了。
是，
嗯，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回到我们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栏目。那今天我们两位嘉宾都是来自台湾啊，分别是中美知名企业界人士杨鼎先生，还有台湾大学历史系的退休教授赵雅书博士。然后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跟台湾有关，因为今年是台湾关系法通过40周年。那么我相信就是有一些地方在纪念这个日子，特别是台湾，因为台湾关系法对台湾意义比较重大，因为台湾跟大陆毕竟制度不一样，然后台湾现在很多独派的或者说绿营的人，他就因为大陆的制度，他觉得台湾跟大陆就不应该在一起，然后反正有美国做保护伞，所以呢两岸呢各种阴差阳错，就是越走越远。那比如说刚刚通过台湾关系法的那时候，79年也好，或者80年代初的时候，那基本上所有的绝大多数的台湾人都是也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然后那么现在可能 这个数字是倒过来，可能当初可能90%的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但是现在可能倒过来，就是只有10%的人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可能大多数就觉得自己就是台湾人。这个趋势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扭转过来，但是经过一任又一任的领导人，这么比如说先是李登辉，再是陈水扁，然后教科书也改了，然后大家的各种思维习惯都改了，结果就觉得大家都就跟大陆没什么关系，就说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了。这个现在韩国瑜也如果他当选为这个台湾的领导人，他也要他扭转这个大家的一个就是认同度啊，对，比如说对中国对中华或者这个认同程度啊，怎么扭转回来，我觉得也是比较难的。
三个字，再教育，还是要从教育着手。
那你看，那他现在国统纲领也没有，然后不管是中学也好，大学也好，很多教科书里面他都不教那个中国历史，教台湾历史。那那台湾历史它原来是没有归属的一个岛，就是福尔摩沙或什么，
但现在台湾有个现实我得弄清楚，日本并不要台湾，不要台湾理由很简单，就是说在甲午战争的时候台湾只有100万人，那个时候日本要台湾的岛要台湾的人还可以消化，今天台湾是2300万，等于说是日本的人口也不过才1亿多，他要一个36000平方公里再加上2300万人的岛干什么？日本不要，所以日本讲过，我们是金眼雕，你们是比目鱼，比目鱼跟金眼雕只是长得像，不同种。至于美国也没有要的道理，因为美国这个菲律宾都不要啊，他要菲律宾干什么？他不要菲律宾的人呢，台湾也是一样，你台湾给他，那么2300万的人也变成美国人。曾经台湾人做梦，梦见台湾成为美国第51州，有一本书了叫《与美国有约》。但事实上这个也不可能了，美国要台湾干什么？美国的这个移民问题不会要台湾的，美国只是把台湾看成一个棋子。讲的不客气话就是看门狗，我们当然不愿意这样承认自己了，但是一个棋子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棋子可以弃，为了美国利益他可以不要台湾。所以台湾的人要弄清楚台湾未来的命运怎么办呢？当然他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变成一个独立国家，这个在经济上不太可能。现在台湾实际上有很多那个状况不了解了，比如像拼命反对一国两制，这个有什么好反对的？请问现在台湾跟大陆是不是一国两制？是两个不同的制度。
现实就是一国两制。
现实就一国两制，而且台湾的这个宪法上规定，这个大陆理论上也属于中华民国。这种状况就表示说冷静下来想，这个与其打仗打得稀巴烂，不如和平相处。未来，所以让这个水到渠成，慢慢的，这个会自然会形成一种状况出来，也就是要和平，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但是民进党现在所做的，偏偏是往战争打，战争推啊。
现在岛内有台湾哈，我在台湾，他们岛有一些人做个最坏的推测，就是民进党不断的激怒中国大陆，
对，
希望能够在大选之前能够有一些真正的碰撞，然后就戒严了，就选举也没有了，所以说什么韩国瑜、美国瑜都没用了，是吧？他根本选举都不选了，因为一旦戒严的话，所有这些地方选举全部停止。是吧？那 这个可能到最后，所以说也，所以大家说韩国瑜2020啊，但是也有一些比较悲观的，就是说知道民进党为了这个保政权是无所不用其极了，啊，那么甚至国民党内也有像王金平已经讲了要参选到底，他就是有意的，因为王金平始终是个墙头草，他大家都非常清楚他蓝皮绿骨，对吧？他一直在中间和稀泥。实际上他是暗助民进党，那么假如他在这个东他还是有影响力的，王金平并不是完全没有影响力的，那么他分裂国民党也不是没有可能，就像当年的宋楚瑜跟连战第一次碰到陈水扁一样，所以这个是政治这个事情是这可变数太大了，是吧？什么时候有可能？
王金平年龄呢、啊、他跟朱立伦不同，朱立伦是59岁，换讲他还可以熬啊。王金平已经78岁了，
78岁，
明年选就79岁，
不要玩了，
一个80岁总统。
对啊，
对，他还在讲我有一个梦，什么梦呢？就做总统的梦。
是啊，他说他还说了，他说我干4年，后面4年让韩国瑜干，这话都敢说。
所以说台湾这个老年痴呆症呢、啊、是很严重，在政治上得了老年痴呆症呢、啊、等于把台湾往这个坟墓里推了，
这有点意思啊。
不过我是比较乐观的，我认为民进党想要搞这一套可能美国人也不会答应，美国是支持台湾，是真正的维持现状，统一不符合美国利益，独立也不符合美国利益，所以基本上我认为美国的政策应该是这样，也就表示说美国要观察这个韩国瑜啊到底是不是能够不要变成完全轻松变成大陆一部分，走向统一的路子，这是美国所担心。我觉得
台湾这些这几任领导人啊，就是其实是没有统派的，像马英九当了8年的那个领导人，他也就在做维持现状的事情，他根本就没有往统一方面出力，然后
完全一步都没迈出去。
但是民进党的那些像陈水扁啊蔡英文，他们往独立方面做了很多事情，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蓝营那方面还是做的不够的，应该是
马英九。
嗯，
当然我也不是说完全否定他，他也有他的阶段性的贡献啊，他至少他承认九二共识维持对大陆的开放政策是他的贡献，但是
三通也是那个时候
为德不足了，
嗯，
也就是所谓做半套了，而且他有意的姑息绿营，也就是弄得今天这个绿营做大，马英九有绝对的责任。
对，
所以马英九有人说他用4个字形容他昏庸无能，我觉得也许对他的定评，他现在还在那里做梦，本来他还想选总统啊。
哦，他现在应该已经
现在当然是、
不敢再有这个念头了。
他曾经想啊，
对，曾经在讲4个太阳的时候就包括马英九啊，国民党原来我刚回台湾的时候都在讲4个太阳嘛，
哪4个太阳？
吴敦义啊，马英九啊，王金平啊，你知道
韩国瑜
还有不是韩国瑜，朱立伦。韩国瑜开玩笑说我是后裔，
4个太阳。
这有意思。
韩国瑜我认为啊他有个口号讲得很对，温良恭俭不让，这就是对马英九讲。马英九常常形容他温良恭俭让，
是
什么叫温良恭俭让？就是发瘟呢、啊，这叫温良恭俭让，温良恭俭不能让。
结果弄到民进党执政之后追杀国民党，就是搞这个国民党党产
对、好惨
啊，这国民党搞得很惨。
马英九不要以为他现在 safe 啊，民进党还有可能把他关进牢里， 只是现在应该韩国瑜救了他，民进党认为马英九已经不足为信，箭头已经摆在韩国瑜身上。
是的，
本来民进党是要想马英九关起来的，
前段时间已经有人告他了是吧，但是没有罪成是吧？
有他法院跑不止一趟了。
哎，不是，他有好多案子没有接，只是说民进党对追杀马英九已经没有兴趣了，认为他已经不值得。
嗯，
比如像马英九前一阵子九合一选举的时候，他忙得很，我不知道他忙什么。嗯，
对，现在民进党认为他一点威胁都没有了，不在乎了，他甚至连朱立伦都不如了。
对，朱立伦还有未来啊。
嗯，
如果朱立伦这一次让的话，韩国瑜上台以后，一个行政院长摆在面前，
是
朱立伦可以做行政院长，
并且朱立伦还有机会，还年轻嘛。
对
对对，
他59岁啊，到2020选举的时候，他也不过才60岁出头啊。万一再等一任两任的话，他还是60多啊。
嗯，其实这个韩国瑜美国之行也是蛮重要的，因为美国，我相信美国政府也会观察他，然后觉得值不值得帮他啊？
应该是这样，
应该
肯定
观察，还有给他一个 interview， 到底你心里想法是什么？
嗯，
所以他在哈佛大学演讲，
嗯，
很重要。在演讲完了之后，有人会问他，
嗯，
他要回答，
嗯，
那个也很重要。
是，
我们不知道，川普讲。We see， 我们看着办，看着走吧。
但他好像是突然掉下来的，但是你看以前段时间就
我不认为这样，我认为啊，有人说他是天命
啊。
什么叫天命？王福芝在他的那个送论里面解释，天命就是潮流，就是势力的势，形势的改变。老百姓要往这方面走。
嗯，
这就是天命。
嗯，时事也走到这儿了，他是被逼的嘛。嗯，他这个工作没了，他原来就是北农的总经理，
对，
就是民进党要抢这个位置嘛。
他甚至
于那是逼着他走，
他那时候跟民进党讲，让他坐满，也就再坐3个月，
本来就退休了，
他就退休了。嗯，让你们派给人来做副的。
嗯，
我训练他，
嗯，
然后把位置交给他，但是民进党不答应，因为民进党是那种嗜血。
嗯
啊，你自杀不行，我还得杀你，要吃你的喝你的血。
太过分。
结果是把这个总经理抢过来了。
嗯，
高雄的天下也就丢了，
就是抢了菜摊，丢了丢了江山。
这很有意思啊，这个。
嗯，
哎呀，
逼得他已经上梁山了嘛。
嗯，看来我们还是很，很有必要关注一下韩国瑜在美国的行程啊，
很重要。
嗯，
他一来，9号就来了嘛。
嗯，
就是台北时间，其实今天已经动身了，
出发了。
对，所以，台湾关系法40年啊，就是其实两岸之间能够本身就和平的话最好，就是因为美国制定这个台湾关系法，就想就是西太平洋能够和平安全，所以他想出台这个法律。但是两岸之间如果本身就好的话，我觉得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我现在还有一个，美国肯为台湾到什么程度？为台湾而战吗？好像我知道，在美国曾经做过一个民意测验，肯为台湾而战的不到10%啊。
美国，你要问的美国人愿不愿意为阿富汗战，为伊拉克战，他这个民调没什么用，因为这个总统或者军队国防部一派出去，你这个士兵肯定要，反正军人的天命
美国
天子就服从嘛。
美国愿为以色列而战的。
哦，这个以色列又是另一回事情。对，但以色列也不需要他，这个他自己那个能够这个，
不过
军事方面也很强。
对不起，打个岔，所谓为台湾而战啊，因为面对的是中共，你怎么战？你就是打一天或者打一个礼拜、打一年，你这个战争结束了，但是这个威胁始终存在，他还会再来的。 假如说中共不撒手的话，他还会再来，所以这个战是没有结果的。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赵教授还有杨鼎先生做客我们的时事三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